下制裁，礼拜五拜集电话会，我外长访中半路被召回，他停战命令俄挑战北约红线，美加马将向乌克兰运送无人机。泽连斯基指第三次世界大战或已开，美议员说世界要似钢铁一样。2024川普若再战，不会再选彭斯做副手。马斯克挺乌，星链 App 下载全球单日第一。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福克斯新闻今日3月17号报道，白宫表示拜登和习近平两人将在礼拜五3月18号进行电话交谈，讨论俄乌战争、中美竞争和其他议题，而这个时间点亦很敏感，正是美国在加强警告中共不要援助俄罗斯之际。白宫新闻秘书沙奇说，这次通话是拜登政府在美中之间持续努力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的一部分。礼拜五的通话将是拜登上任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第四次接触。近日西方世界担心中共可能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昨日3月16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谈到，在俄罗斯入侵问题上，中共已经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中共没有宣布反对这种侵略。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个与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承诺背道而驰。而近日中共战狼们纷纷急忙撇清与俄罗斯的关系，这个让专家大跌眼镜。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日指责布林肯的发言是对中方的抹黑。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一贯主张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而另一位中共驻乌克兰大使范先荣对乌克兰官员积极表态，讲中国是乌克兰人民的友好国家，两国是战略伙伴，中共将在经济和政治上支持乌克兰。中共一直声称在乌克兰冲突问题上不偏不倚。赵立坚日前还表示，关于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援助是假消息，但是中共至今还未有谴责入侵行为。联合国国际法院礼拜三3月16号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裁决文件上显示，13名法官投赞成票，2名法官投反对票，投下反对票的分别是来自俄罗斯和中国。据德国新闻媒体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昨日3月16号晚上，在前往北京的半路上，他的飞机突然又掉头返回了莫斯科。目前还不清楚是普京召回，亦或是中共突然取消了任何计划中的会晤。福克斯新闻说还未有独立核实这一报道。美联社消息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尽管乌克兰战争一直是拜登政府关注的焦点，但是白宫官员坚称他们并没有忽视中共，并且正在密切关注习近平如何决定和如何发挥他的作用。3月15号，就如果中共帮助俄罗斯，美国应该做出何种反应进行提问时，美国国会的两党议员亦给出了强有力的回答。他们敦促拜登，如果中共帮助俄罗斯逃避制裁或提供军事援助的话，这样就要用经济惩罚手段严厉打击中共。对此，时事评论人蓝述先生认为，一方面中共想支持俄罗斯，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失去他在西方国家的既得利益，不愿意被西方制裁，最后就耍这种小聪明蒙混过关。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中共他需要在这个时候以支持俄罗斯的方式换取俄罗斯成为中共长期的战略盟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行动已经超过3个礼拜，乌克兰3月17号指控俄罗斯攻击马里乌波尔的一座剧院。根据 BBC 报道，马里乌波尔持续遭俄军围城，当时大约有超过1000名民众逃到一座剧院内避难。为了方便飞行员辨认，剧院外地面上还写了大大的俄文小孩，而 由卫星影像亦可以见到地面的标示。即使如此，剧院仍惨遭轰炸，所幸的是避难的民众躲响了剧院地下室，目前受伤人数不明。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在推特上贴出剧院前后对比图，俄军则否认空袭剧院。针对攻击事件，泽连斯基抨击俄军对马里乌波尔的封锁行动与二战期间轴心国为了攻占苏联列宁格勒而实施的围城行动有什么不同呢？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正继续犯下战争罪，该国经济仍然能够维持其军事机械运作，这个就是为何我们需要对俄国制出新的制裁。俄罗斯入侵导致上千名无辜难民遇难，震惊国际社会。国际刑事法庭昨日16号裁定，俄罗斯应立即停止乌克兰展开的军事行动。然而克里姆林宫今日3月17号宣布拒绝遵守这项命令，并宣称他们正投入大量精力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除此之外，近日接连传出俄罗斯无人机进入乌克兰附近的克罗埃西亚、罗马尼亚，甚至可能亦包括波兰等国领空。乌克兰军方15号表示击落一架越界进入波兰领空的俄罗斯无人机，俄方未评论此事。华尔街日报16号指出，这些迹象越加显示俄国在测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红线和联盟支持乌克兰反入侵的程度。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表示，北约正非常密切监测北约周边空域和边界。而波兰、罗马尼亚对无人机闯入领空事件的回应都相当谨慎，仅表示正在注意情况，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国家安全。华尔街日报引述一名西方情报高层官员讲法，根据所见的可靠资讯，俄国无人机正增加在乌国边境侦察的频率。一名西方外交高层说，还未有迹象显示俄方设法蓄意在北约境内挑起事端。不过华尔街日报指出，间谍无人机或许在定义俄罗斯怎样才算越过北约红线，格外构成挑战。这些无人机通常没有武装，亦没有构成直接的致命威胁，但是无人机收集到的情资可以作为策划攻击行动的工具。史托滕伯格说，北约相信这些无人机并未武装，但是此事突显有发生事端的风险增加，因此需要极为警觉。昨日3月16号，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议员麦考尔表示，美国将向乌克兰派遣100架弹簧刀无人机。迄今为止，美国给乌克兰的主要是反坦克和防空武器，而新的这种俯冲爆破式战术无人机亦代表着美国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新阶段。3月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 NBC 夜间新闻主持人采访时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已经开始了。当时主持人提问是否担心拜登政府担忧的某些行动可能会引发有核国家之间的冲突，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泽连斯基回答说，没人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已经开始了，这场战争的可能性是万一乌克兰沦陷了。泽连斯基曾恳请美国和其他盟国在乌克兰实施人道主义禁飞区，拜登政府是一直不想这样做，因为担心美军和俄罗斯直接冲突，这样会引发更大的战争。拜登昨日宣布为乌克兰提供额外的8亿美元的支持，最新一轮的援助包括800套防空系统。拜登说，美国还在提供更远距离的防空系统和弹药来对抗俄罗斯的空袭。前总统奥巴马亦在推特上发表了睇法，对于乌克兰大量难民问题，他指出乌克兰难民在战争爆发后18日内的数量接近300万人，几乎超过过去所有国家在一年内形成的难民人数。奥巴马强调所有人都需要支持救援工作，他亦还表达了不支持设禁飞区的观点，而亦招致了很多质疑声，质疑奥巴马在任内对叙利亚战争的暧昧态度。乌克兰前驻奥地利大使谢尔巴 指奥巴马过去在叙利亚战争中姑息俄罗斯的做法，让俄罗斯能够踩在这些人的灾难前行。当时在叙利亚内战中，俄罗斯以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反政府分子侵扰俄罗斯为由出兵叙利亚，而当时奥巴马在俄国出兵前始终不愿意明确表达看法，直到最后奥巴马才打电话给普京，希望他可以命令俄军停止空袭叙利亚反政府军。而在叙利亚内战期间，欧洲各国亦同样涌入了大量叙利亚难民。据国会山的报道，3月16号众议院情报小组的最高共和党人说，拜登对乌克兰的反应迟缓，使乌克兰人正在失去生命。而众议员安德鲁克莱德亦讲到，世界必须向俄罗斯展示他是钢铁。他说，俄罗斯有一句古老谚语说，当你用锋利的武器探查时，如果你发现泥泞，你就退；如果你碰到了钢铁，你就退。所以乌克兰必须向俄罗斯展示他是钢铁，世界亦必须向俄罗斯展示他是钢铁，这样俄罗斯才会撤退或被打败。川普在3月17号的访问中表示，他如果2024年再度问鼎白宫，将不会再找前总统彭斯作为副手。川普接受华盛顿观察家报访问时表示，他不认为支持者会接受他与彭斯再度搭档参选。他表示自己与彭斯曾经关系良好，但亦提到他已经好耐没同彭斯讲话了。根据民调显示，川普在上个月的共和党政治行动会议上以压倒性优势赢 59% 的支持度，遥遥领先党内其他有意参选总统大选的竞争者。这个支持度比去年还增加 4%。不过川普还未有宣布他是否会在2024年竞选总统，只强调了他认为人们不会接受彭斯再做他的竞选伙伴。川普与彭斯的分歧出现在2021年1月初的国会大厦冲击事件。当时川普希望彭斯履行副总统的职责来验证选举结果，但是遭到彭斯拒绝。对此川普亦坦承，他与彭斯的分歧太大，无法离合。反观拜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延续3个礼拜。昆尼皮亚克大学最新全国民调显示，有近半数受访者对拜登总统处理俄乌战争并不满意。相较之下，三月初进行的相关民调中，觉得不满意的受访者为 45%。随着俄乌战争的升级，亦使美国天然气和石油的价格飙升，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生活成本在增加。有议员指责拜登的能源政策限制了美国自己的能源开采，要依赖从俄罗斯进口。上个礼拜川普在南卡的集会上亦表示，在他的任期内，普京永远不会攻击乌克兰，是因为他在执政期间制裁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对普京起到了威胁作用。而亦有更多的美国人似乎愿意重启这个项目。根据一项新的民意调查，大约有 71% 的美国人支持恢复拜登暂停的输油管道工作项目。俄军炮火与网络袭击之下，乌克兰随时面临全面断网的风险。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响应乌克兰数位部长要求，在乌克兰启用星链卫星服务，随后市场需求持续攀升，让星链应用程序登上全球与乌克兰单日下载次数的榜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追踪应用下载量的数据，这款软件近日成为了乌克兰苹果公司中下载量最多的应用程序，直至3月14号下午，下载量仍居高榜首。直到一款空袭警报应用程式下载次数后来超越了星链。此外，星链 App 亦在13号的全球单日下载次数中成为冠军，在苹果和谷歌的 Google Play 合计下载量达 2.1 万次，其中大部分来自乌克兰。星链的网站称，该服务支援影像通话、线上游戏、串流影音和其他高数据流量的线上活动。该提供商说，用户的下载速度 有望达到每秒100MB 至 200MB。 追踪数据公司表示，星链应用在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的全球下载量在过去两周内增加了两倍多。这一次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